所以从这里彼得就开始让主来用了。好，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又读到两个地方的圣经，也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说的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这个门徒们就和主耶稣就经过麦田。那经过麦田的时候，门徒们饿了。那饿了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把那个，因为麦田嘛，你就可以把那个麦穗啊，把它这个拿，就是把它这个折下来，然后呢，你用手掐戳它。你掐了麦穗以后，用手戳它，戳它以后呢，那个麦粒跟麦壳就分开了，然后这个麦粒呢就可以拿来吃的，麦壳就没有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很不幸的被法利赛人看见了。法利赛人是谁呢？就是犹太教里面的他那些专家啊，他们专门守律法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呢，他们最会守律法了，他们到礼拜每个礼拜六。是怎么样的，一定是什么事都不可以做的，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不是。那么是谁告诉我们礼拜六什么事都不做呢？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圣经只告诉我们说安息日应该歇下自己的工，这圣经说的，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工不可以做，没有这么说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所以犹太教里面有一个专家，那些专门的学者们，那这些学者们呢，圣经称他们做文士，他们是文绉绉的文士，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，他们读圣经，然后他们告诉我们说什么样叫做违反安息日，就是说安息日什么事不可做。那么好了，根据圣经，根据他们的解释，就是说凡是有重量的东西你安息都不可以挑的。好，那现在安息日能不能拿一杯水呢？那这有重量啊。那么到底是多少水才算是重量呢？好了，那谁来解释，谁来界定这个法律的呢？那就是这些文士，这些文士们专门研究圣经，然后告诉我们说拿多少水才算是合法的，礼拜六可以拿这个水。那么还有这个是立法的人呢，还有守法的人就是谁呢？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。那法利赛人呢，现在他要守律法，他什么事都不做，他把自己完全分别出来，他专门遵守圣经的律法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犹太教里面最正统的，一个是立法的，一个是守法的，所以一个是文士，一个是法利赛人。所以他们代表什么？代表整个犹太教的当局，他们是代表犹太教的人，他们代表犹太教的精神。你看他们说不守安，他们守安息日就守安息日，不可以犯安息日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多少的水才算是重担呢？所以现在文士们，这些学者们，他们就宣告了，那这不是圣经啊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遗传，他们受遗传。那么根据遗传怎么说的呢？他们的答案是这样，就是说如果礼拜六啊，你拿水多过那个水多到那个，如果你知道有的水啊，只能够把你的眉毛弄湿了，如果你的水啊多过可以叫你眉毛变湿的，那个就是重担，你懂吗？你说一点点还不要紧，这个不，这个可以的，但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可以。那现在问题很多了，那么礼拜六到底可以被这个裁缝可以被拿一根针从一个厨房，从厨房走到客厅可以不可以？这算不算做工？还有呢，如果礼拜六你碰到蝎子，我说我拿一个碗把它盖着，这个算不算做工？还有礼拜六受伤了你怎么办？哎，那么这些人告诉你说，你礼拜六受伤，你能不能擦药膏？可以擦，不过有一个条件，这个药膏啊，只可以叫你不会恶化，但是不可以叫它好。如果这个药膏啊，叫你的伤口好了，这叫做工；如果呢，这个药膏啊，只是叫你不会恶化，这不叫的做工，你懂吗？所以现在因为这个缘故啊，那现在麻烦了。现在呢，这些文士啊，他们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规条，后来他们归纳出来有613条。所以你知道你做犹太人真的很辛苦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不光这样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礼拜六可以不带假牙齿，那这也是个问题啊，这也是个问题啊。那么这个年轻人喜欢呢，这个看电视，那现在有个问题了，那么他礼拜五太阳下山以后啊，就要守安息日， 那么如果你看电视的话呢，你不管用遥控的还是这样 push 的，都是做工，这都叫做工。你只要这样就要做工。所以怎么办？你这个年轻人要看电视怎么办呢？那有一个办法，礼拜五晚上太阳下山以前就把它开了。但是问题就是只有一个 channel， 只有一个节目。你说你想把它换了都不可以。你看那个就是那张脸，一直要看一个礼，整个礼拜六都这样子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这个犹太人是最会守安息日，讲的守法，讲的法匠，那就是犹太人，很稀奇。那么的的确确，你看见犹太人真的很认真呢。我们到过加利利，我们就知道到，如果到了那天礼拜六的话，哎，你今天上电梯不可以上的，因为你啊上电梯你一按钮就是做工的。哎，不过犹太人很聪明啊，他每一层都停，他每一层到时候门都开了进去，开了进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犹太。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背景就是这样，这个门徒们刚好到礼拜六。又刚好经过麦田，又刚好他们肚子饿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现在没有办法，你只好呢拿了，因为在麦田嘛，所以拿了麦穗，然后呢你搓一搓，搓一搓呢就叫麦粒跟麦壳分开了。那现在你问文士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呢？他们说，你只不管你做什么，礼拜六你打麦子也可以，打麦子用棍子打，或者你知道打麦子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让牛啊。这个踩在牛啊，站在一个车子上，一个板子上，板子下面有齿轮，很尖很尖的。所以等到牛啊，你赶牛往前走的时候，那么这个轮子里面因为带着牙齿的，带着那个铁齿的，然后就把什么，就把这个麦粒跟麦壳把它分开了。所以打麦有好几种，一种用牛，一种用棍子，还有一个办法搓一搓就可以。所以现在什么叫做工呢？根据文士的定义，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只要把麦粒跟麦克分开的，这就是做工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等到他们经过那个什么地方的时候，刚才我们所读经过了那个麦田的时候，结果呢，他们就搓了那个麦粒。那么当然，文士这个时候呢，这些法利赛人呢，就是。这些犹太教的专家们就说话了，可见呢，你看他们一直一个眼睛一直盯着他们，这个些人无论到哪里啊，他们都要找他们的麻烦的。所以呢，就在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圣经里面，我们说刚好在安息日那天，那么他们从麦地经过，就发生了这件事情。那么现在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？主耶稣能不能说我你可以犯安息日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没有。所以主耶稣就引旧约的圣经。那么旧约的圣经是怎么回事？他引了旧约一段的圣经，刚好是关于大卫的故事。这个大卫呀，我们知道说本来呢是个牧羊人，后来呢，因为他把哥利亚打死了，后来他把一个巨人呢，把非利士巨人把他打死了。所以呢，很多的人呢就很喜欢大卫。那个时候有一个王呢，叫做扫罗。那么因为呢，大卫把哥利亚这个把哥利亚打死了以后，变成一个英雄啊。所以在民间呢，就有一句话说：“这个大卫杀万万，扫罗杀千千。”你懂吗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扫罗是君王，但是还比不上这个大卫，小大卫。这个大卫还是十几岁的牧童啊。结果他选了五块石头，那大力这个什么那个这个非利士人的那个巨人呢，全副武装的，你按了一下一点办法也没有啊。结果因为啊，这个大卫平常狮子来的时候，他用石头来丢狮子，所以他练平常操练过啊，而且那个是五个光滑的石子，你怎么可能有光滑石子？就这个石头在水里面呢磨啊，再磨啊，磨了多少人都磨光的，他专门选五个。结果呢，等到他本来这个扫罗说啊，你要全副武装对付全副武装，那他个子太小啊，那时候还没有长大，还没有丰满嘛。结果呢，他就穿了别人的那个这个武装的衣服，他走都走不动了。所以这个怎么能打仗呢？不能。他说我不要了。好了，你想想看，他是赤手空拳，然后也没有武装，对方是完全武装的，整个人完全盖住了，所以重要的部分全部盖住了。 只有漏掉什么地方，就漏到太阳穴这个地方看不见，只有这个地方漏掉，别的都没有漏掉。结果他丢那个石头的时候，刚刚好就对准了他的太阳穴，就到了。所以大家就说大卫杀千，大卫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这个扫罗，他你知道这个做王的最怕这件事，所以后来他慢慢就发疯了。一个人嫉妒到一个地方会发疯的，你知道吗？一定会发疯的。所以他一定要杀，一想办法这个又恨又爱这个大卫，所以你想尽各种办法要对付大卫。所以大卫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他就到处的流亡，到处的逃亡。那他逃亡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啊，有一个先知叫做撒母耳，这个撒母耳呢就告他，就去告这个大卫，告他做王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以色列有两个王，一个王坐在宝座上，一个王是没有宝座的。一个人呢，一个已经神经发神经了，因为他嫉妒到一个地步，根本不是他了，真的完全神经失常了。但是呢，这个王啊，只有十几二十岁，但是他有个做王的生命。结果呢，他到处流亡。然后呢，这个谁啊？扫罗呢，是铺天盖地的地毯式的来搜寻他，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。所以每天呢，大卫就到处的流亡，到处被追赶，到处被追赶。那请记得啊。不光大卫一个人流亡，大卫还有四百人跟随他的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大卫有四百个门徒。不管大卫受有多了多少的委屈，多少的艰难，大卫逃难，他们跟着他们逃难。有一次在那个洞里面，你如果到隐基底就知道，因为隐基底啊，那个太阳很热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都把羊啊都赶到那个洞穴里面，因为很又深又大。如果你到过这个死海附近，的确有这样，我们都去过这样大的洞。那么刚好那一天呢，大卫在里面，然后扫罗呢，因为他内急，所以他到里面去方便。等到就在那个时候呢，那么他离开大卫很近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大卫附近的人旁边的就说，那现在一刀下去就解决了，你从明天开始就不要流亡，从明天你就坐在宝座上了。结果他有可能解决保罗，也可有可能把扫罗杀了，他不肯。他最后他还是把扫罗还到神的手里，他继续过他流亡的生活，两次都这样。所以后来等到扫罗发现了以后，他说你是王，你要得胜的，他说我有罪了。所以从表面上来看，你看见说一个坐在王位的人，一个追赶一个到处漂流的人，但这个人他实在是君王，不过是被弃绝的，到处被追赶的。那么结果有一天呢，大卫饿了，还有他的跟随他人都饥饿了。那么结果呢，就进到店里面，店里面没有东西，那这个没有东西吃啊。那么只有一种饼叫做陈设饼。那么长话短说，你在圣殿里面有一种的饼是被分别为圣的，那么叫做陈设饼。那么这个陈设饼呢，那么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东西吃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大祭司呢就把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呢给他们吃，还有跟随他的人。那么现在问题，你怎么知道那天是礼拜六，怎么知道那天是安息日呢？很有意思，因为啊，按理来讲你吃不到那个陈设饼，吃不到那个饼，因为那个饼是摆在神面前的，而且在这个会幕在内，在什么，在圣所里面，所以根本大卫要吃也吃不到。但是因为是礼拜六，礼拜六的时候啊，这个大祭司啊就要把那个一个礼拜的这个陈设饼摆在神面前，要把换一换新鲜的，你懂吗？所以呢，到了礼拜六他就换新鲜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刚好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肚子饿了，所以呢，大祭司呢就把这个饼给他们吃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大卫有没有犯安息日？问题在这里，按大祭司在礼拜六安息日的时候，他把饼从那个架子上送到外面来，这算不算做工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这不叫做犯安息日。但最重要在哪里？最重要的主告诉他的门，主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，其实他就是大卫。 这些跟随他的人就像当初跟随大卫的一样。所以当你读到第二段主耶稣怎么训练他们做的时候，虽然主耶稣是到犹太人迷失的家里面去，虽然到他们中间去是一点都没有错的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虽然他也许走遍了240个村庄，但是最后他们欺骗他。他看见一个枯干的手，到了礼拜六的时候，他问他们，在安息日到底可以不可以医治一个枯干的手？我刚才说过了，礼拜六你就可以涂药膏，只可以防止恶化，但是不可以叫他好过来。所以现在呢，礼拜六你替这个枯干的手上石膏可行，上石膏也没有，他枯干好久了。但是现在呢，现在你要做什么呢？现在你要叫他好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见了，我们的主他知道说，你看这些法匠，他为最后把自己绑死，所以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来。这些人都是整天都是劳苦担重担，要到主那里来，因为我们的主要释放他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些人呢，他本来就是你看见吗？他完全被绑住了，到了安息日应该救人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后来主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安息日是为了人的，人不是为了安息日。我们的主乃是安息日的主。当初六七天里面有一天休息是为着人的好处的。所以你看犹太人他们守安息日有道理的，他们的确对在身体上对他们有帮助。那中国人你看见一直赚钱没有花钱的机会。中国人是做工是一天不知道多少小时，没有休息的时候。但是不是，你看见吗？安息日是神给人恩典，告诉他你不管多忙，你七天你一定要一天什么事都不做，这是神对于犹太人的恩典。但是没有想到呢，这些恩典反而变成他们的捆绑，所以许多人就变成劳苦担重担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主说他是安息日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就在第二个阶段，这个阶段里面你看见吗？他到了会堂，我们说过他有两次的循环。那么第一次先到了先从加百农开始，然后呢一大早守完晨更以后，他带着门徒到别的村子去，那么绕了一大圈，最后还是回到加百农。然后呢有人呢是个摊子，这个摊子呢这个要因为人很多靠不进主耶稣，结果他们爬到屋顶呢，把人家的屋把整个的屋顶把它拆了，然后从上面呢把那个坠下把那个这个摊子就坠下来。那这个屋子很是谁的屋子呢？可能是彼得的屋子。所以彼得因为把房子借给主耶稣诊所，他的屋顶都给掀掉了。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发生在加百农的故事，这个是第一个循环，这个大概是四个月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大概那个时候就上了耶路撒冷去，那么医治了个38年的瘫子。然后他回来以后，大概又到海边，后来就碰到个税吏，就呼召他做主的门徒。他和税吏和朋友罪人在一起吃饭，然后呢，后来就发生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故事。那最后呢，又回到了加百农。那到了加百农呢，他就医治了那个什么，医治了枯干那个手的人。但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犹太教当局要除掉主耶稣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扫罗跟大卫的故事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你要不要跟随这样一位主？如果有人要杀大卫的话，你敢不敢做400个人跟随大卫里面一个人？如果这个世界弃绝主耶稣，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主耶稣在地上竞选，他一定落选的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今天全世界弃绝我们的主，当时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除掉他，除掉他。你我要计算好，我们乃是跟随这样的一位主耶稣。当他饿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挨饿。所以主老早就告诉他的门徒说：“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”当人要跟随他的时候，他反而浇冷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如果今天你要跟随主，真的要得人如得鱼的话， 有挨饿的时候，有缺乏的时候，这是最大的试验。其实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还要不要跟随他？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他们所学的功课。好，我想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。我们相信今天有许多人被你吸引来到这里，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来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我们不知道你是怎么做，我们不知道你是怎么说，但是我们仰望你。但是今天晚上许多人能够遇见你，许多人能够因着你的话语被你吸引，许多人愿意做你的门徒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知道做主的门徒所需要付上的代价，有的时候有饿，有的有饥，有的有渴，但是无论如何的艰难，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当你被弃绝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被弃绝的，因为在许多世人的眼光中，我们不过是万物中的渣滓，我们成了一台的戏，让世人和天使观看。但是主啊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，叫我们能这样来跟随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，阿门。